还有我的妹妹他们也有孩子，所以当这些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，那纠察队队长一定是我的孩子，因为他的正义感最重，别人只要做什么不对，讲什么脏话，他一定要起来纠正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正义感非常，年轻的时候正义感是最重。所以当以赛亚年轻的时候，神就借用他年轻时候的热血，年轻时候的单纯，年轻时候的正义感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你看见神就借着他就写了前面39卷。等到后来他做了父亲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因着做了父母，也有了儿女，他也看见他自己儿女的软弱，他看见他儿女自己的失败，他也看见自己的失败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一个为父的心，一个为父的心肠，一个慈爱的父亲，现在神就借着他就写了后面27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很清楚的，不是两个人，是一个人在他一生的两个阶段。你看看好了，在一个人没有结婚的时候，没有做父母的时候，你看见说就像法官一样非常的廉洁，你看见非常非常的好。那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神就用以赛亚的这一面。可是等到了以赛亚慢慢靠近晚年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看见他就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，他是那个有了年纪的父亲。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父亲就能代表天上的父，这个时候你看见有一个心肠叫做为父的心肠，所以神就借着他来写一些安慰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回去再读你们的以赛亚书，读前面的39章，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，审判的神，严厉的神，正义的神，到了后面27章，给你看见是神的慈爱，神的温柔和神的安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是有意思让以赛亚书来做全本圣经的代表。难怪你记不记得，当主耶稣刚刚在主耶稣在会堂里面第一次进到会堂的时候，人家把以赛亚书给他，你看见他就给我们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他就所读的圣经就是以赛亚书里面的一段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以赛亚书，也正是以赛亚书能够把全本圣经主要的内容为我们提起来。所以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以赛亚书就好像全本圣经一样，以赛亚书前面39章就好像旧约一样，以赛亚书后面27章就好像新约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们读圣经有没有注意到啊，这个39章一开始啊，说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道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的神的道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山小山都要削平。你记不记得这段圣经？那么你读新约的时候，一开始你是不是读到这个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，要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？你在新约你就是读到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以赛亚书读到最后最后，你读到什么？读到新天新地。那么你读新约的话，你读到最后读到什么？也是新天新地。所以毫无疑问的，弟兄姊妹，我绝对绝对相信以赛亚这一卷书是代表了整本圣经的信息。而整本圣经讲什么？讲神的救恩，就像以赛亚讲神的救恩一样。讲神的救恩，你一定要讲神的义，也一定要讲到神的爱。你不能光讲神的爱，好像神是烂好人，不是。你不能光讲神的爱，神的好，神的义，好像神一天到晚就是要做审判官。所以从前有一个在南洋有一个人误会我们的神，他觉得我们的神呢、什么事都不做，他一天到晚呢就坐在天上，那看看这个不好记一笔，看看那个人不好记一笔，然后呢审判就临到他们身上。他说我的哥哥后来就是信耶稣信死，就过去了，那么信耶稣有什么好？ 这是误会，人误会我们的神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要弄错，神不是烂好人，不要弄错，神绝对不以有罪的当作无罪。但是另外一面，神爱每一个人，神愿意万人得救，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。为着我们的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世界上只要有一个罪人，如果宇宙中只有一个罪人，你看见主耶稣也为着这个罪人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成功他的救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这就是整本的以赛亚书。那现在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很清楚的来看，很清楚的我们来看，就是你怎么知道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以赛亚书是一个人写的。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，因为我在说现在新派的神学非常的猖狂，慢慢的你看见连所谓基要派的读圣经的人也跟着他们走了。但是我愿意拿主自己的话给大家做证明，给我们看见说根本就是一个作者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个地方很清楚的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第三十八节，就是一百四十七页啊，在两节圣经是一百四十七页，十二节啊，十二章。你看三十八节啊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们所以不能信，因为以赛亚又说，主叫他们瞎了眼，硬了心，免得他们眼睛看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然后这就是刚才我们所提的，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就指着他说话。那么这个他是谁呢？当然指的基督来说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以赛亚虽然写是66卷，但是事实上他用望远镜已经看见了基督的荣耀，然后指着他来说，所以给我们前面39章，后面27章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记不记得圣灵给我们引两段以赛亚的话？前面说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这是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，这属于后面的一段，你看见吗？是40章以后的。然后后面说以赛亚又说，主叫他们瞎了眼，硬了心，免得他们眼睛看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引以赛亚第六章第一节的话。那现在你们明白了，现在你们，这个应该是以赛亚第六章第十节的话。所以现在你明白，以赛亚六章是前面的一段，刚才我们说过，而那个五十三章是后面的一段。现在圣灵怎么说呢？现在说以赛亚说后面的一段，以赛亚也说前面的一段，所以有几个作者，当然是一个作者，明白吗？那现在我没有时间引给弟兄姊妹听，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，旧约新约不知道多少次引了以赛亚书，引了好几次以赛亚书，但是稀奇的很，他们不只说以赛亚，引以赛亚怎么说，不只引了前面一段，也引了后面一段，讲了前面一段说是以赛亚说的，引到后面的圣经也是说以赛亚说的。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吧，弟兄姊妹，你今天怎么敢说以赛亚书是两个作者？除非你把新约否认掉了。所以以赛亚书能不能站立得住，你只要看新约圣经能不能站立得住。如果你把以赛亚书推倒了，你就把整本的新约推倒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，那些新派的神学家，他们要解除我们的武装，他是慢慢来的，他是慢慢的就把不知不觉就把我们解除武装了。你晓不晓得为什么这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必须相信两个作者？有很大的原因。 就是因为到了第二段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那里讲到什么？讲到古列将来要被神兴起来。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赛亚写这个以赛亚书是公元前800年？那那个时候呢，北国也没有亡国，南国也没有亡。那么但是你记不记得后来没有多久以后，南国就是以犹大国呢就被巴比伦就被他们掳去了。所以呢，你知道说这个巴比伦侵略以色列人是100年以后的事，可以说100年以后的事。那现在呢，你知道在以赛亚书已经预言巴比伦，还不要紧，还不止这么多。而且后来你知道说巴比伦怎么亡国的，巴比伦后来就是亡在波斯的手里。那波斯是怎么把巴比伦打败的？那是因为神兴起了一个王叫做古列王。那么这个古列王在历史上很有名的，在圣经叫做古列，那么在历史上是另外一个名字，但是无论如何是历史上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将军。那么结果你看见说神就兴起了古列，然后呢，你知道以色这个巴比伦呢就亡在波斯的手里。所以是巴比伦帝国整个结束的呢？是古列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发生在100多年以后的事。那么我们知道100多年以后才有一个人叫做古列。那么稀奇的，说预言怎么说的那么准确呢？现在说预言不止告诉我们说这个以巴比伦要亡国，而且呢要亡在波斯的手里，而且神所兴起来的人名字叫做古列，都在但以书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预言太准确了，这些新神学派的人根本就不相信，他觉得怎么可能有这个事呢？怎么可能有神那个预言那么准确，到说有一个人真的叫古列，那是几百年以后，100年以后，他果然一个人后，历史上给我们看见这个人就是古列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知道新派的神学家，因为他们不相信预言，他们不相信有这么神奇，神真的能说这样的预言，所以呢他们用理性来批判他。那只有一个结论，那个结论是什么？那个结论就是后面的27章一定是后来写的，不是前面写的，是事情发生了，以色列都被掳了，后来呢真的古列被兴起来了，然后你知道事实上这不是预言，事实上这是回头来记载一段的历史。那就是借着这样的讲法，就不知不觉把所有在以赛亚书的预言通通讲掉，通通不见，这样以赛亚书就没有预言了。而且以赛亚最厉害的预言，最准确的预言，就是古列要被兴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你看见这些不信的朋友，虽然他们是圣经学者，他们就说好了，我们相信他是两个不同的作者。那为什么？他们有没有找到道理？我们刚才讲过了，他们读前面一段跟后面一段完全思想不一样，笔法也不一样，口气也不一样，所以现在他们说不错，两个作者。那这样他们的问题解决了，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说，你看呢、啊、这根本所以你看这个不可能的嘛，因为他太准确了。所以这就是许多人读以赛亚书的难处，他不能顺服以赛亚书，他改变以赛亚书。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两个作者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再提醒弟兄姊妹，只有一个作者。根据新约的见证，你看见说前面一段他们讲的以赛亚说话的时候是以赛亚说的，后面一段引到后面一段的时候，新约的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也是以赛亚说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，以赛亚是写了整本的以赛亚书，神的预言是非常非常准确的。在古列还没有生下来，那个时候，那个应该是100多年以后的事，但是神已经看见古列，借着以赛亚已经预言古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的话是何等何等的准确。 那么弟兄们，